刚才听各位唱，听各位的见证，我都很高兴，也很感动。你们讲的始终都是基督教最基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跟这个世界看起来有一样的，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界有什么相同或者不相同的地方呢？相同，我们每个人，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宗教信仰，还有人。都希望人活得快乐，我们的自我能够得到成全、快乐、满意、充足、丰富啊，这个是基督教也讲的。但是我们讲到说基督教，我们讲到说人能够幸福、快乐、自我的成全，我们不会像这个世界，尤其包括我们儒家传统，讲到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努力，我基督教没有说自己要努力，但是好像在儒家的传统里面，在人文主义里面讲的都是我们有志者事竟成这类成语太多了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我们只要自己努力、尽心尽力，就一定能够有成就。西方也是这样，包括你们可能听过这个笛卡尔讲的话，我思过故我在，我的存在是因为我能够思想。那么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讲得庸俗一点，但是也很真实。我吃故我在啊，你可以马上想到，我们基督徒讲的不是这样。你在是因为你是上帝造的，我们的幸福和快乐包括刚才听到的见证，以及唱的诗歌。有你，我的幸福是因为有你，是因为有上帝。我们没有说人不要努力，我们没有说人不要上进，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神的创造，如果没有神的管理，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如果不是神在每件事上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没有办法有自我的成全、幸福和快乐。那么教会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了，很多时候教会历世历代多半的时候会忘记这个最基本我们刚刚一再讲的真理。所以我在这里刚刚听你们唱的讲的，我都很高兴，我很感恩，我也很感动，是这里的孩子、大人、小孩都没有忘记，而且被提醒，是因为主。我们一切是因为主，所以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主，让我们更多的渴慕圣灵，让我们更多求圣灵充满我们。因为如果不是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拯救我们、医治我们、扶持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这几天我们看的都在主要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甚至整个圣经，我们最熟悉可能是约瑟。那么我们当中，我就非常简单的讲一下，约瑟是一个家里面的12个兄弟里面的第11个。那么跟任何一个人的家庭一样，跟我们今天家庭一样，各位家庭里面都有很多的痛苦艰难。一般来讲，尤其我们华人教会华人的家庭，在这几十年更明显的看到，不像以前一样，以前还有一个表面的和谐，现在表面的和谐好像也慢慢没有了，就是好像从小开始家庭的冲突就越来越多。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也是这样，一个家里面有12个孩子，一个爸爸，但是有4个妈妈，就是一个老公有4个老婆，这在以前不算是太特别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想象，这个家是很痛苦的，夫妻之间，然后亲子之间，然后兄弟之间。约瑟是得到他爸爸的宠爱，独得他爸爸的宠爱，所以他的10个哥哥就非常的记恨他。他的10个哥哥是恨他恨到本来要杀他的，亲手杀掉他，后来把他卖掉，卖到埃及做奴隶。在神奇妙的带领中，这个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弟弟后来成为了宰相，然后又在神奇妙带领中，在他成为宰相的时候，他很有智慧的把埃及7个丰年的谷物都收藏起来，然后接着来的7个荒年的时候，埃及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粮食的地方，所以其他的人都到这里来买有粮食， 包括他的哥哥也来这里买粮食。那么他哥哥跟弟弟分开已经21年了，那么所以完全不认识这个弟弟，也不可能想象他们现在前面的这个宰相就是他们当年卖掉的弟弟。那么在经过很多的一些事情之后，约瑟最后饶恕了他的哥哥，而且救了他哥哥，而且让他哥哥让他们全家都很幸福，包括让他爸爸也来到这里。那个部分我们不必讲，我们通常在听故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讲约瑟故事讲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约瑟是如何的完美，约瑟如何有爱，约瑟如何仇将恩报，把这些哥哥们都赦免了，拯救了他们，这也是真的。但是约瑟在决定要赦免饶恕拯救他哥哥最后一件事，那不是他能够决定的。怎么叫不是他能够决定的？我想约瑟是打了一个球，这个球打出去他没有办法反应他要怎么回应，因为他打出去他要看他哥哥怎么接这球。约瑟跟他的10个哥哥都感情不好，因为他的10个哥哥跟他不是同一个母亲，但约瑟跟他的弟弟便雅悯很好，因为是同样一个母亲，他们都是同样的父亲，同样一个母，这是便雅悯跟约瑟是同样一个母亲。约瑟在知道他哥哥来了以后，他很关心一件事，就是他哥哥如果当年会嫉妒，把他要杀掉，把他要卖掉，现在便雅悯他的弟弟会不会也被他哥哥记恨？所以他非常想知道便雅悯是不是安全的，就用计策把他弟弟可以说骗来骗到埃及了。骗到埃及以后啊，他看到他弟弟很好，他也很高兴，然后他还没有在他哥哥面前表现出他的身份，然后就让他们买了粮食就走了。然后他们买粮食走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贵重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命令他底下的人在他们过边界的时候把他们拦下来，然后说你们怎么偷了宰相的银杯。他哥哥是没有偷，所以他哥哥们都说没有偷，没有偷，那么甚至也说了重话，谁偷谁就处死，或者谁偷谁就做宰相的奴隶。他们没有偷嘛，他们是没有偷，所以他们想讲这话不算是夸大的话。各位，煮熟的鸭子会飞走，你没有煮的鸭子会飞到你桌上，你赚的钱会被偷走，你没有偷的赃物会在你皮包里出现。人间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如果你不是信靠上帝，这个世界太多无法解释的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都不能解释，所有事都不愉快。我在这里真是很希望能认识到每个弟兄姐妹，我没有这个时间和机会，但是我很希望刚才跟这两天也跟几位接待的同工认识，刚才我们有机会谈一下，我非常高兴他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也非常高兴跟你们一起敬拜赞美主，虽然没有一起服侍，但是也很感恩。哦，你真需要认识主。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主是神创造的管理的，虽然是罪恶的，神也施了很多恩典，我们当中除了大概我们当中的5%左右在教会服侍，其他95%是在这个世界服侍上帝，其他的人是在教会，传道人在教会服侍上帝，传道人或全职同工在教会服侍上帝，其他弟兄姐妹在世界服侍上帝。不管你在教会你在世界服侍上帝，你都要常常更多的被主带来感动，否则人的生活真是没有意义，真是好痛苦，没有丝毫的意义。但是你也不要觉得哦，我现在在餐厅工作，或者我在演艺圈工作，或者我在政府工作，或者我在电脑公司工作，哎呀，就是没有意思，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我出来做主的工作。这个 也不是不好了啊，但是我更希望你不是因为世界的工作你觉得没有意义才来服侍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是你们刚才常常引的那个歌，我绝对不要凭感觉，我凭着信心，就出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在我们不凭眼见，我们凭信心。如那段经文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在那个帐篷里，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在这个臭皮囊里生活。他说并不是我们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我们愿意穿上那个。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虽然知道这个世界是空虚的，是罪恶的，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并不愿意死。各位，我们并不愿意死，我们是更愿意到主那里去，乃是愿意穿上那个。这句话的意思很丰富，基督徒不是看破红尘的人，我们不看破红尘，红尘是上帝造的，并不虚空，或者说可以不虚空，如果你信靠上帝。我们并不是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愿厌世弃世，我们是更喜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非常积极。我们活在世上有喜乐有平安，而这喜乐平安来自我们对天家的渴慕。我们对天家的渴慕不使我们放掉对世界的责任和享受，而我们对世界的责任和享受那个力量来源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并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贪生怕死，而是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怕死，如果离开世界我们也不怕，如果我们得了癌症我们求主也让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如果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被主接去了，我们有分别的难过，但是我们完全有知道他在一个比我更幸福快乐的地方的喜乐。我们不灰心不绝望，虽然世上很多的痛苦，但是因为主，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活得很积极很有盼望，但这需要常常有主在我们心里面。约瑟做宰相也是主的带领，约瑟能够救他的兄弟也是主的带领，但是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莫名其妙的事，有的时候约瑟也在做莫名其妙的事，或者他在做一个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做错的事，他把他自己的银杯塞到他小弟弟的包包里面，然后让他们上路，然后派军队去追，说你们偷了我的银杯，我们宰相的银杯。他的哥哥觉得这个约瑟这样做是要试验他哥哥对弟弟是恨是爱，爱爱到什么地步，恨恨到什么地步。但是约瑟没有办法控制他兄弟的反应，如果他兄弟的反应是很坏的，那约瑟势必也很难饶恕他的兄弟。那么当约瑟的银杯在搜最后在便雅悯的包包里面发现的时候，他哥哥的反应算是不错，他哥哥反应算是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对弟弟恨恶嫉妒和愤怒。如果是他们仍然是很坏的，仍然是很贪财很暴力的，对父亲所喜爱的弟弟会很不满意的，那么当那个银杯在便雅悯的包包里发现的时候，他那十个哥哥可以跟便雅悯说，老弟，这不是我们的错，谁叫你偷拿东西的啊，再见了，我们会回去跟爸爸讲你已经在埃及被砍头了或者做奴隶了，再见，有什么话要我带给爸爸吗？因为带头的人来抓他们的人说，别人都可以没有事，在哪一个人的皮包里，在哪一个人袋子里收到，那个人就要留下来，他们可以走的。我们感谢主他们没有走，他们撕裂了衣裳表示悲哀，跟着弟弟一起回到约瑟面前。当他们回到约瑟面前的时候，在创世纪44章第15节， 他们跪在约瑟的面前，不只是跪，他们俯伏在约瑟的面前。约瑟说，你们怎么可以偷我的银杯呢？各位，这时候要说什么？我们感谢主，约瑟的故事最后有个圆满的结局。那个解决问题的人不是约瑟，是我们忽略的约瑟的哥哥犹大。整个四十四章里面，约瑟当他说便雅悯啊留下来做我奴隶的时候，犹大出来讲了一番话，感动了约瑟，让约瑟放声大哭，他们兄弟就得以和好。犹大讲的话我读几处给你听，在四十四章第十六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他这个话的意思，他以为约瑟听不懂，但他讲这个话的意思约瑟听得懂。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但是他们没有拿，他们没有偷杯之罪。当犹大说神查出来，那是什么意思？犹大是在说神已经查出而且追究我们在二十一年前卖弟弟的罪了。他以为约瑟不知道，约瑟知道。各位，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犯罪最会追上你的。我们求神怜悯，这个不需要我讲，也不需要圣经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做任何的事，这个世界是有报应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到了时候就必收成。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的话。种什么收什么，连我们中国人也会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在世上有的时候种豆没有豆，豆子死掉了，被鸟吃掉了；有的时候种瓜没有瓜。我们中国人也会说，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基督徒会说，是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但我们深深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报应，没有公平的报应，你要相信圣经讲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凭着神的恩典撒种。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顺着情欲撒种，那会收败坏的。犹大说神已经查出我们的罪了，然后他也想帮他的弟弟，他说我们都是我主的奴仆，我们一起做奴隶。犹大这是好心，他想陪他弟弟。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上到你们父亲那里去，你们去吧，没事了。各位，是我赶快溜之大吉了，是我没有我的事，本来也不是我偷的，现在宰相也放我走了，没有事了，我们还不赶快逃。哎，一个人被上帝改变是很奇妙的。十八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下面就是一段非常动人的话。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意思是他母亲也死了，他父亲疼爱他。犹大对约瑟讲，宰相啊，你问我们的家事，我们有没有父亲，有没有兄弟，你曾经问过，我们已经跟你讲过， 我们有父亲，我们的父亲老迈，他很爱他的最老年所生的孩子，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个人，他父亲疼爱他。犹大说这话是有血泪的，因为犹大一直知道，事实上这十个哥哥一直知道，一直经历，一直经验到一件非常痛苦不公平的事，就是他父亲对这十个儿子丝毫没有爱，对他们的母亲也没有爱，他的父亲只对约瑟和便雅悯有爱，只对约瑟和便雅悯的母亲拉结有爱。他们的父亲对他们其他的儿子以及其他儿子的母亲，包括犹大的母亲利亚，没有爱。我们昨天讲过，不但没有爱，只有恨。那个错综复杂的事我们今天不讲。就是因为雅各对儿女的不公平，对儿女的偏心，让犹大他们最后决定要杀弟弟，没有杀，把他卖掉了。但他现在说他父亲疼爱他，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希望保住便雅悯，而不是在泄愤。二十一节，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各位，这句话我们今天不再讲雅各，但是也把雅各后来晚年的心情表达出来了。我们也求主帮助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也有比较年长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你年轻就觉得生活这么丰富，让我多享受一点年轻的岁月快乐，到年老的时候再来追求主吧。各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学习追求主，年轻的时候就学习以主为乐。当然我们当中年长的也是一样，不要觉得已经过去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学习追求主。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凡事上，你们有一个丰富多彩多姿的生活很好，你们喜欢游山玩水冲浪唱歌跳舞都很好，这个世界神所造的，神给我们的自然和人文里面的一切活动，我们都盼望在主的恩典权柄之下欢喜快乐的享受度日。但是如果你要欢喜快乐，盼望你在每件事上坚定的信靠主，被折磨有沉重十字架的时候，你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知道就像我这几天一直听到这首歌啊，是你使我微笑是吗？我不知道，我使我笑是不是？刚才是主使我们笑。我们求主让我们青年、中年、晚年、少年，我们都学习着快快的以主为乐，快快的以背主的十字架为乐。雅各虽然是认识上帝的人，但是雅各，哎，人太爱一个人。而在这个爱里面，我们不会太爱一个人，我们不会太圣洁，美善的事没有太多的，只有不够的。你尽量的爱人，你尽量的爱吃喝玩乐各样的事，但是在这一切的爱里面，让上帝的爱成为你的主，这样你不会在爱里面走错路，你也不会在生活中任何事走错路。雅各恐怕有一点走错，雅各太爱拉结和他的两个孩子，那个爱，我说了，太爱没有太爱的，爱都很好，但是他在爱这些的时候，有一点把他的妻子拉结和这两个孩子宠坏了，有一点把他们当偶像，所以会有这句话，他不能离开他父亲，他离开他父亲，他父亲就会死。各位，这就叫做偶像。你不可以说我不能没有手机，没有手机我就死。你不能说我没有美丽，我没有美丽就会死。各位，我们当中能够唱歌跳舞，你不能说 主不能拿走我的割喉，拿走我的割喉我就自杀。各位，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美丽健康恩赐，儿女父母产业，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神给你的恩典不能取代神。如果你给了你女朋友一个钻戒或者貂皮大衣，当然就是给你妻子，你给了她。假如我给了我太太一件貂皮大衣，这是我的爱，她好高兴。可是从我给了她貂皮大衣以后，她每天从外面回来，以前第一件事抱我，先第一件事去抱那貂皮大衣。上帝给了你儿女，感谢赞美主。上帝给了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夺去了你对上帝的爱，小心哦，神会叫你把它献上。不要认为神是嫉妒小气的，神为了爱你，为了保护你，不要让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他所造的受造物夺去你对上帝的爱。但这太容易，太容易。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容易爱上什么。神给我们钱，目的是让我们爱那赐我们金钱的上帝，可是我们往往就爱金钱而不爱上帝。神给我们美貌，神给我们儿女，神给我们权力，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天赋，不管在教会里，在世界里面，能唱能讲能写能打球，我们往往就把这个当作我们偶像，忘记上帝。主啊，让我球打得更好，这是很好的祷告。让我成为明星，成为偶像，球是我的一切，歌是我的一切，舞是我的一切，事业是我的一切。各位，上帝为了爱你，就非把你的偶像砸碎不可。你不要叫上帝砸你的偶像，你不要有偶像。犹大说，这孩子不能离开他父亲，离开他父亲就会死。本来我们看到前面也是，雅各是不让便雅悯离开他的，他说离开了我就死。各位，当约瑟被卖了以后，雅各这个老人他不知道怎么生活，他的生活只有一件事，就天天在宠便雅悯。便雅悯后来雅各讲，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便雅悯的个性很不好，我想就是被宠坏的，被这个父亲宠坏的。这样做并不好，他有很多正事可以做，他可以爱他其他的儿子，他可以爱他还活着的妻子，他可以把他事业做得很好，但他是一个悲苦的老人，天天就在爱这个便雅悯，不正常的爱，忽略其他的儿子，忽略其他的事，以至于那个是他非有不可的。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社会最容易了解的就是吸毒，你只想吸毒，别的事都不能做了，或者赌博，你只想赌博，别的事都不能做了，或者对不起，上网，你只想上网，别的事都不能做了。各位，一个东西夺去你的心，你被它辖制，那不是叫你快乐，那叫你做奴隶。各位，雅各本来不让便雅悯走的，雅各和便雅悯如果不分开，雅各会死，便雅悯会死，所有人都会死，他们都会饿死。雅各最后让便雅悯走了，雅各活了，便雅悯活了，大家都活了，大家也在见面了。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会得着生命，这十字架道理。我希望我们天天都能够学会这个事，不要觉得悲苦，虽然是艰难的。若离开他父亲必死。23节，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们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这句话中间就意思就是说，刚开始他拒绝了，但是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父亲就说再去买点粮食。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27节， 你仆人就是雅各，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把这个带去，倘若他遭害，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注意犹大讲的二十七节，我再读一次。我父亲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各位，这句话是犹大说不出来的。我父亲说，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我的妻子单数给我生了两个儿子。雅各有四个妻子，他眼中只有一个是他的妻子。他有十二个儿子，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另外十个吗？爸爸，我们是狗啊，我们不是你儿子啊。雅各说，我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而且是跟他其他十个儿子这样讲。各位，圣经的话要用在你的家庭里。我们家里有偏心的事吗？父母亲有看重谁吗？教会里、社会里面一定有的。如果我们不在主里找到那无穷的爱，我们是会绝望的。但是如果有爱，我们会被改变。犹大在这个时候说这个，好像都没有刺痛，好像都没有难过，他就讲一件事，他心里好像只顾到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弟弟。我实在觉得犹大应该是很恨他父亲的，因为犹大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这段话讲得棒极了。犹大是很聪明的人，我们等一下就会讲，犹大不仅很聪明，因为聪明而受到伤，很聪明而受到伤害的人，心中的愤怒和苦毒常常更强烈。犹大从小就看到一件事，他妈妈如何被他爸爸欺负和伤害，这我们昨天讲过。莉亚是一直被雅各恨恶，莉亚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看到，她也一直也亲身经历到她爸爸对她的不爱和对约瑟的偏爱，她说不出关心约瑟，说不出爱父亲的话，他说不出，他应该说不出，他以前说不出。宰相，请你可怜我的父亲。他说不出来的，我想他甚至恨他父亲。他不会想要可怜便雅悯，便雅悯活该。可是他在这段话里说，请你不要让，请你让我的父亲不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呢。最后他说的一句话说，宰相，我代替我弟弟来做你的奴隶。犹大说不出这话的，犹大说不出这话，因为他心里没有爱，他心里没有爱，因为他没有被爱过。各位，我们都知道，一个从小被虐待、被伤害的人，不太容易有爱，而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在罪孽里生的，我们生在罪恶的世界。人和人之间的爱，包括父母对儿女的爱，常常也是自私的。哎呀，我自己有两个孩子，我求主帮助我是公平的父亲，我希望是公平的父亲。但我也有这样经验，他们俩，我如果是公平的父亲，因为他们两个差不多平分秋色。如果一个孩子书读得特别好，特别乖巧，特别会讲话，我想我会比较多喜欢他，很自动。我在教会里也求主帮助，我也做主日学老师，我也讲到那个听到专心的像你们一样，哎呀，真是每个都爱死了，那一听到就开始打瞌睡的，就 或者是很少来的，你不太容易爱他。我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也不一定是罪恶。各位，只有上帝爱罪人，只有上帝爱我们，而这个爱不是宠爱，不是溺爱，这个爱是可以医治我们，可以拯救我们，可以管教我们，可以让我们善良的爱，这是美好的爱。我们求主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更认识这样的爱。这个爱跟罪恶有一点相同，就是都会影响，但是这个爱给人的好影响。犹大从小在一个家庭里面，看到母亲被父亲伤害，看到自己被父亲伤害，他不会有爱的，他怎么会有爱的？哦，下面各位是一个非常难以诉说的一件事情，难以诉说，因为极不道德。犹大之所以会有这个改变，我认为就跟我们每个人被改变一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被好的东西改变，因为有好的东西影响到我们。我们自己不能笑，你使我笑；我们自己不能有永生，你使我有永生。我们没有办法自强自立、自主自动，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自强自立、自主自动的行善，那都需要上帝的爱帮助我们、托住我们。各位，你自己不要想立，不要再想了。这个连保罗都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行一次由得我，行一次半就由不得我。其实每一次都是主的恩典。犹大为什么被改变了？这要回到创世纪第38章。那是约瑟被卖了以后，约瑟被卖以后呢，38章第1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第4节，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嬉戏。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好，各位，犹大在把约瑟卖掉了以后，他是一个聪明人，但他家里留不下来，因为他的父亲一天到晚就是悲哀的，他也不想在这个家里面。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我想早点离开这个家，我想早点离开另外一家，我想早点有自己的家。悲惨的是，你有了自己家以后，你最想离开。各位，我们需要在主里找到自由。自由不是我们能够建造的，自由是主给我们的。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犹大，当然他那时候我想也不知道认识上帝有多少，他就离开家了。他的生活不好，他娶了迦南人为妻，迦南人不是好人，后来被上帝灭掉了。他娶了迦南为妻，然后有3个孩子。当老大长大了以后，他就为老大娶了一个妻叫他玛，这就是他的媳妇，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玛。他玛这个女人呢，也是倒霉，非常倒霉。我们基督徒不讲倒霉，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下，她真的很倒霉。怎么讲？她娶的这个，她嫁的这个老公啊，很坏。圣经又没有讲多坏，没有讲什么事实，就很坏。然后耶和华就叫她死掉了。这是圣经很少讲的。哎，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每个人都该死，耶和华没有叫我们马上就死掉，他这个儿子不知道有多坏，耶和华叫他死掉了。好，所以他们很不幸。然后在当时我们周朝的时候，宗法制度也有这种制度，叫兄终弟及，就是如果哥哥跟嫂嫂结婚没有小孩，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嫂子为妻，生下来的小孩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下。这个是耶和华还有很多地方所有的一个制度，这跟罪恶没有关系，甚至是用良善，希望能够保住哥哥的家业。好，这个他玛的第一任丈夫死了，就这个丈夫的弟弟就娶她为妻，结果他很自私，所以神也叫他死了，就两度做寡妇。犹大的想法不会想自己的老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好，他就想啊，我这媳妇是克夫命啊，所以马上就他对他的媳妇讲，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你看他很坏，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我可不会花钱养你，你去那里守寡，等到我这个小儿子长大了，按规矩他应该跟你结婚的时候你再来结婚，一个我不出钱养你，第二个我也不给你自由。人很自私的。好了，后来儿子长大可以结婚了，犹大呢还不把儿子给这个媳妇。在这个同时，犹大自己的老婆死掉了。在创世纪38:12说，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然后就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得了安慰是什么意思？这是男人的本性，得了安慰就是很快就忘掉太太的死了，甚至讲的难听一点，老婆死了他就得了安慰了。各位，这些是很好笑，但是也很可悲啊。为什么夫妻关系，为什么家庭关系，为什么世界上人和人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我们是如此的仇恨，如此的嫉妒，如此的不和，就是我们有罪。最基本讲就是很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己更是天诛地灭。我们只有那个无私的爱的上帝能帮助我们。好了，犹大就跑出去玩了啊！太太死了，他很高兴，他跑出去玩了。然后这时候就想到他玛了。14，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各位，下面这个是很难听的、哦。他玛就等着示拉长大，然后示拉长大了，适婚的年龄到了，可是还是。公公没有叫他跟这个小弟弟结婚，然后犹大又死了妻子，犹大现在看起来又在想寻花问柳。他玛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这妓女的打扮，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孕了。各位，讲简单一点，这是公公和媳妇通奸，就是直接讲就这件事。这是媳妇引诱公公跟他通奸，直接讲就这件事。他玛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等一下讲。但是他玛这样做 之前你先想想看，如果各位你是他嘛，你嫁到这家去，这家呢老大就是你第一任丈夫很坏被耶和华处死，老二又很坏又被耶和华处死，倒霉啊，连嫁两个坏兄弟，然后公公又很坏很小气，也不养他也不给他自由，要等，也没有说啊你去结婚吧，我这小孩还小你去结婚吧，在我家也倒霉了辛苦了，也不这样讲，不给自由又不养他。各位如果你是他嘛，你对尤家哈尤大家你会怎么做嘛？各位我会怎么做，我什么都不做，我不报复已经不错了，我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哎，你觉得奇怪不奇怪，他嘛还装作妓女去引诱他，这是干什么？然后那一段也显出犹大实在是不好，各位整个的事情写到这里你都可以看到犹大不是一个好人，犹大可能很聪明，我们后面看到他很聪明，但是犹大因为长在一个畸形的家庭里面，他的心并不快乐，他的心很不快乐，他看到他的父亲看到他的母亲看到他的兄弟的状况，他实在快乐不起来，他把他的弟弟卖掉了他也很难过，然后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会管教他儿子，两个儿子都被耶和华处死，然后第三个他又不守信用不给他媳妇做丈夫，然后老婆死了马上就要去寻花问柳，犹大不是好人的，你看他那个样子啊，圣经写的也很幽默，这个当他们犹大一看到哎，就马上到旅馆去了，到旅馆去了，他马是也是灵巧像妓女啊，没做过妓女但是 很懂，哎，他大概知道男人的本性嘛哈，哎，你要跟我睡觉，请问你要出多少钱呢？你要给我什么？犹大说：“我这边很多羊，哎，拿一只羊给你。那只羊还没送来之前，你办完事跑掉了怎么办？”各位不要以为那时候的人都很笨的，也很聪明的。他马说羊还没拿来，你先给我一个，给我一个信物嘛，抵押一下嘛。就是犹大就很猴急，看到一个漂亮女的，就我们要上床了，哎，你要给多少钱？我现在没有钱，等一下送一只羊来，不行，你要有个抵押的东西叫当头。啊，你要什么东西？你的 black card 或者你的白金卡哈。你的印鉴章，你的驾照，有价值的身份证三个，你的印、你的袋子、你手里的账，这三个都是很重要的权杖、信物。这里描述的很简单，犹大就给他，然后跟他同寝，就急得不得了哈，跟他同寝。然后作者也把他讲了，说那一次他玛就怀孕了。他玛结束了马上就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啊，犹大呢还算有信用，就赶快找人送那个，其实不是有信用，对不起，怪怪，他的白金卡他的身份证他的驾照都在人内，如果他玛刚才在房间里面又有针孔摄影送到一周刊去，可以勒索多少钱啊？犹大不是，不是信用，犹大是要拿回他的重要东西，哎，他就托人送羊去了，结果他玛不见了。人家说那里没有妓女，犹大说：“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东西拿出去，人家上面有刻我的名字啊，我们会被羞辱啊。”我想犹大那天开始也很紧张，在等坏消息，在等什么时候人家说：“哦，犹先生， 你那天什么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你犹大就在等这个，没有等到这个。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连问都不问，查都不查，就说一句话，把他拉出来烧掉。各位，犹大好色残忍，犹大不是好人，把他拉出来烧掉。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这袋子和帐都是谁的。好，在这有点像我们的《水浒传》劫法场一样哈，或者美国西部片那个快要那个掉了，要把那个椅子一踢的时候，啪一枪把那个绳子打断了，刀下留人。但是劫法场的英雄不是别人，是他玛自己。他玛说：“啊，对刽子手说，你先别砍我的头，这个袋子里面有使我怀孕那个奸夫的身份，你拿给我公公看，我公公最想知道是谁了。”拿给我公公看。犹大一看，各位，犹大是聪明，他不是马上知道那个女的是他吗？他什么事都知道，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我刚刚问的，他玛为什么要做这个事，犹大通通知道了。然后犹大说了一句话，他比我更有意，他做的是对的，你都还不懂他做的什么是对的。我先讲，严格说，犹大和他玛是没有犯淫乱，因为犹大没有妻子，他玛没有丈夫。但是就辈分关系来讲，我们知道这是不妥的，这是不好的。各位，但是这是我的解释哈，你可以不同意，但你想想看我的解释对不对。我们讲上帝爱人，上帝给人的爱当然最明显的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在耶稣基督，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并不是一群好人，我们并不是上帝的儿女，在危难中上帝派耶稣来救我们然后舍身了，我们是一群坏人，我们是一群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是拜偶像的人，我们是得罪上帝的人，我们是天天享受上帝一切恩典却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人。在这种情形下，上帝爱我们，这是一种白白的爱，这是一种没有原因的爱，就是他定义要爱我们。这种爱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也继续在教会里显出来，但在耶稣基督之前神也继续这样爱。事实上，神给这个罪恶世界存留一秒钟也是爱，因为这个世界应该被他消灭。神让我们能够出生也是爱，因为我们不应该出生，出生就应该死，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但他让我们活下去，他爱我们。各位，我不知道，但是我的解释是，他玛对这个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像上帝一样的舍己的爱。各位，我刚刚已经讲过，如果你是他玛，你嫁到这一家人来，两个不好的兄弟，一个不好的公公，我就不理你了嘛。你现在不把老三给我，好，那也就算了，我就一个人过我的日子。他干嘛冒生命的危险去做这件事？他绝对不是为了要性得到满足，性得到满足在犹大以外可以找很多的男人，如果是为了要他就是喜欢公公，要跟他继续不断有性关系的话，那继续他们可以犯罪，没有，他和犹大都没有，就那一次他们在有性行为的时候， 犹大你也可以说他不好，但在这件事上他可是不知道这是他媳妇，他的确不知道，是他妈知道这是我公公，而且我就是要我的公公。为什么？各位，艾里是有强烈的责任的。他妈在当时，我不知道他对他这两个他丈夫是怎么爱的，我不晓得。他是一个迦南人，迦南人不是好人，但圣经里让我们看到不是好人，神也在他身上有恩典，使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娼妓和税吏常常比法利赛人更早进神的国，常常那些低等的下流的比道貌岸然的人更接近上帝。我们人都不要自夸，一个迦南人，一个外邦人，一个后来被毁灭的民族，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被嫁到一个不信的不好的犹太人的家里面，可是她对他们人尽义志，人尽义志之后还把羞辱加在自己的身上，千古以来大家都在骂她嘛，你骂她什么？骂她好色吗？她不是为了好色做这个事，她为了犹大家，因为当时的女人有一个责任，我要为我的夫家留一个后。她现在不可能留后，因为她的两个丈夫都死了，唯一一个可以做她丈夫的犹大又不给她。各位，那是你怎么办？就算了嘛，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嘛。她居然还想我还是要，她不能够去跟示拉发生关系，犹大可以。犹大那时候是单身的，而且因为丧偶比较容易上当。他就脸蒙起来，他就去承受几千年来认为他是一个下流女人的一个，而且冒生命的危险来做这件事。对不起，容我这样说，他真的很像耶稣，把羞辱加在自己身上，把荣耀幸福加在别人身上。他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要做这个事，所以犹大的反应很对，他比我有益，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一家，对他一点都不好的人这么好？他就是要替我这一家留一个后。为什么？各位，没有理由，就是神爱我。我们爱都是有理由的，都是因为我这样做好像可以得到一些回报好处，这也不是坏事，但是神对我们不是这样。他比我有益。从此他们也没有再同房过，这件事应该就医治了犹大，他被一个圣洁的爱所爱。我对人这么不好，有人对我这么好，冒生命的危险，名节的危险，对我这么好。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祭祭，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又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话，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跟神和好的人，我们是所有的仇恨被神的爱和好了。所以保罗说，我做基督的使者，求你们跟神和好。跟神和好，跟人和好，成为一家的人，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犹大被改变了。你被爱改变了，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各位，常常被主的爱来激励，常常被主的爱来感动。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什么特会里面被按手祷告才有的经验，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因为圣灵无所不在，神的话无所不在，我们求圣灵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如果我们行善，如果我们做事只是为了说这是一个规定，是像你们刚刚见证一样， 这是很好的，但是不够好，因为这是规定，这是律法，所以我要这样做，我们做的就很吃力，甚至很多时候很虚伪，甚至很多时候如果没有报酬我们就不想做，甚至如果我们最后认定了要做，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在行律法的时候，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我们在圣洁的时候，我们在善良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都想最快乐的就是什么时候不要做最好。啊，去南下短宣真是好有见证了，但整个短宣我越来越强烈的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就是短宣结束的时候。很多牧师最快乐就是星期一，星期天结束，哦，要装笑也要再等六天了啊！感谢主。各位，如果我们做事是因为责任，是因为律法，是因为有利益，这都不坏，是规定，这也不坏，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行事为人心思意念是被主的爱激励，是你在我心里做主，是你的爱，你的权柄，你的真实常常触动我，常常光照我，常常让我知道。所以我们也彼此代祷，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丰富。那这些是我们的思想，是彼此的代祷，是看圣经，也是生活中的经历。犹大被他玛这样爱，圣洁的爱，不是乱伦的爱，被这个圣洁的爱爱了，他也开始知道什么叫爱人，什么叫舍己，什么叫替别人想，什么叫替父亲想，什么叫做上帝的爱。各位，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也不是他玛的了不起，这也不是犹大的了不起，我们都没有什么。虽然我们也承认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每一个时候我们活出非常奇妙的见证，不是我们能够，是我们认识了那位主，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约翰，本来是一个雷子，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信仰越来越好，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小子们啊，亲爱的弟兄啊，这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而且认识神。我们有爱不是我们自己有爱，不是我们想爱就爱，能爱就爱，我们不能的是从神来的，是从神重生而来的。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我们没有爱神的心。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可能很有福气，比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比很多基督徒都更能说我们爱主。如果你们是这样，是你们有福气，那也是因为神在你们身上的爱总是他先爱我们，显得特别的多。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是责任，这是命令，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这是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工作。犹大卖兄弟，讨迦南人为妻，生了两个恶劣的儿子，对媳妇非常的苛刻，对妻子没有感情，但是当他被爱了以后，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创世纪四十四章第三十三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宰相啊，让我做你的奴隶。 让我的弟弟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那里，让他们能够有好的生活，我做你的奴隶。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我不要看到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各位，你的心里对这世界上很多人是不是希望灾祸临到他身上？那个伤害你整理的人，哎呀，你看到今天大树倒下来，怎么没倒到他的车上？你说怎么这么残忍？我没有说没倒到他身上就已经不错了。让我代替我的弟弟犹大没有爱，他玛的爱感动了他。约瑟有爱，但是还不够，犹大的爱感动了他。45章第1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放声大哭。我是约瑟。各位，你是谁？我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远离了上帝。但是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派他的儿子来找我们，救我们，赎回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主，求主让我们更多彼此相爱，让我们更多经历你的爱，认识你奇妙的爱。求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光照我们，感动我们，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结实累累，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奉耶稣的名祷告，